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来继续把第六章看完哈。第六章十九节，但以理被投到狮子坑之后啊，一天次日黎明一大早，王就起床了，急急忙忙啊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从这些动作哈，还有他这种唉声叹气的在叫但以理啊，我们知道王爱但以理有多么的深啊。其实他是很爱但以理的，但是因为中计了哈，真的是掉入那些陷阱里面去啊，所以他自己啊应该是很懊悔，整个晚上啊睡不着，然后他唉声呼叫：神能救你吗？二十一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啊！我看但以理一出生啊，王已经放了一万个心了哈。二十二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啊。所以哈，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对神对人都无愧的话，我们就能够脱离狮子的口。二十三节，王就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吸上来。于是但以理啊，从坑里被吸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这个封住狮子的口啊，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啊，也有提过。所谓封住狮子的口我想哈，应该是在说但以理的啊，因为这里二十二节是有一句封住狮子的口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啊，第六章的二十二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啊，他是用堵住啊，堵了狮子的口，所以应该是一样。所以有人说这个封住狮子的口哈，不单是但以理一个啊，所以希伯来书是不是指但以理啊？我说啊，应该是指但以理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三节，堵了，堵住了哈，堵了狮子的口。跟这个封住狮子的口意义是一样的。那其他有几个胜过狮子的人哈，不是封住狮子的口，是把狮子撕碎了啊。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应该是指但以理的，我想了啊，我想应该在指但以理。还有跟那个猛烈的灭了烈火的猛士，这个两个摆在一起啊，所以很可能就是但以理书。好，那么现在啊，借这个机会我们也谈谈呢、到底圣经里面啊有几个人呢、胜过狮子啊？大卫哦，大卫参孙还有吗？大卫参孙啊、那是谁啊？那刚刚大家有看过，就是大卫说我替父亲看羊的时候，有时来了熊，有时来了狮子，我就把他们撕裂或者是赶散啊。所以看起来大卫也是不怕狮子，他是靠神 他自己对哥利亚是这样讲的：你算什么啊？你比狮子更猛吗？我都可以打败狮子的，你算什么啊？那参孙是赤手空拳把少壮的狮子撕裂的哦，这个是四世纪的。那另外刚刚黄弟兄讲的那个哈、那个就是大卫的臣仆哦，历代至上，看一下啊， 历代志上的十一章，现在我们看看几个人呢、啊、胜过狮子啊？大卫的勇士了哈。历代志上十一章二十二节叫做比拿雅、比拿啊。二十二节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亚人亚利以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啊，这是另外一个杀狮子的。那其他就是这个但以理了啊，但以理。那看几个这几个胜过狮子的人啊，胜过狮子的人，但以理是这样说：我在神面前无辜，对王也没有行过亏心的事啊。那今天呢、啊？大概叫我们去搏斗狮子是不太可能，可是今天呢、啊，有比那个真正的老虎狮子更可怕的，真的是狮子，那那是从撒旦来的。我们要胜的是胜那一种了，啊，约瑟啊，约瑟曾经在埃及啊遇到一只母狮，哦，那一只母狮啊很凶，有没有约瑟啊？在波提法的家中啊，一肚子一家是母的啊，还把他的衣服啊摇掉了，差一点哈、啊。那今天我们在各机关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会遇到啊，有时候遇到公狮，有时候遇到母狮。要得胜狮子，就是在神面前无辜，就是没有犯罪，对王没有亏损，就是对人我也没有做出什么亏心事。假如这样子的，我们就能够胜过如同狮子的撒旦。因为彼得前书第五章说，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啊，随时要吞吃那些可吃可吞吃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不是那种虎豹狮的狮，是撒旦啊。我们要怎么样去胜过撒旦，这是还重要啊。所以但以理能够胜过狮子，这是代表着末世的信徒，我们要胜过撒旦的陷害，要胜过他。一方面要做完全人，就是追求啊行为的完全；一方面呢，就是二十三节所说的六章二十三节，因为最后一句，因为信靠他的神，这个很重要啊。但以理维持一天三次祷告，这个本来就是信靠神。我相信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更是祷告。因为是面对着狮子啊，他怎么能不靠神呢？啊，不靠神呢、啊，马上啊，当狮子的点心了 啊。所以，这个六章的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讲到他的安然无恙的原因，因为他信靠他的神，啊，信靠他的神。所以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这个野兽在我们的旁边呢、啊，其实啊，我们要胜过他，还是要像但以理一样，追求行为的完全，就是灵性美好，同时呢，多祷告靠神。那么啊，这个撒旦如狮子，还是奈何不了我啊。另外啊，还有一个人呢、啊，胜过狮子啊，是谁呢？知道吗？啊，没有人讲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这应该是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所说的狮子绝对不是动物园、啊、山里面那种狮子，就是像十四节亚历山大这种人，亚历山大、啊、刚刚我们念的这细战，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所以、啊、要提摩太防备他，要防备。当时、啊、保罗确实也遇到如同狮子的恶人，好多恶人要陷害他。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狮子，一个是引诱撒旦用 各种方法引诱我们，要吞吃我们，就好像约瑟遇到他的老板娘一样，这是一种引诱，一种狮子。但是有些呢，不是引诱，是陷害，是陷害，恶人的陷害。所以恶人又好像狮子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啊，恶人也是狮子哦，不是引诱，他是要陷害你。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二十二篇十二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十三节，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大卫啊，在预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么十字架下那些人啊，就好像狮子在那边吼叫，要把它吃掉。所以简单的说，坏人、恶人也是狮子。有些人要引诱我们， 那种人呢、啊，那是暖性的哈，用引诱的，有的用美色，有的用金钱，啊，有的用地位，在引诱我们踏入陷阱，让我们离开神。但是有些人呢，有一种人是陷害你，他要害死你，那也是一种狮子。所以啊，大卫形容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下面那一些人在吼叫，他说那一些就是狮子，那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些人啊，在那边作威作福啊，啊，喊声在那边呐喊那些人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所要提防的狮子哈，不只是这个看得见的这种狮子啊，那种狮子只能够伤身体，不能伤灵魂。但是更可怕的是，如同撒旦的那种啊罪恶的引诱，以及啊那种凶恶如同狮子的人，我们要特别啊注意这些人啊，因为哈啊现在的人心呢很险恶啊，很险恶。有的人呢真的会陷害人，好像我们今天的昨天今天的电那个电视不是在做在报道吗？啊，静宜大学一个四年级的女生被绑架。绑架他到第三天呢就已经撕票了啊，而是自己的表哥啊，那听说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是有钱人啊，是六合彩的主头啊，他知道钱很多，所以一开口2000万，妈妈跟他讨价还价500什么免谈呢，2000万啊。过了不久，大概安眠药吃的太多了，用电击棒打他，看他那女孩子会叫嘛，用电击棒啊，安眠药让他吃了，昏昏睡睡，然后丢到货车厢，啊，没有想到这样就闷死了，啊，死了，那钱也拿不到了，那现在几个都抓到了，啊，陷害哦，那很难讲这个事件哦，真的是很危险呢，啊，很危险，尤其女孩子哈，哦，要特别小心，哎，这个哈，哦，在教会里面哈，哦，怎么讲？其实哈，有时候我们是不太愿意讲啊，啊，学生联会也发生过呢，那你好，学生联会啊，啊，有时候讲哈，恐怕家长担心，其实是很少了，但是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哈，以后这个你们各地啊在开学生联会，要非常的留心生活哈，生活的照顾啊，我们现在学生联会哈，除了这个正式的上课之外，学生课外的时间大家要非常注意，因为你们当中很多人是协助学生联合的工作人员啊，不要以为啊这些信徒都不会哦，现在很难讲哎，时代在变哦，人心难测啊，啊，就是在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狮子哎，啊，也有狮子哈，你看那个参孙是在葡萄园遇到狮子的葡萄红，葡萄园用现在来讲就是工作的场所，工作的场所。那约瑟呢？约瑟是在家里在办公的场所遇到那一只母狮，办公的场所，哦， 那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下，那么一大群狮子，啊，保罗呢就在他旁边，亚历山大是信徒啊，这亚历山大是信徒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还蛮不错的，到这里已经变了，啊，还有一个徐米乃，凶得不得了啊，一辈子做当保罗的死对头，啊，我就想这个保罗到底得罪他什么？为什么一辈子做他的死对头？他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到了最后的保罗之书信的提摩太后书，他还说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所以啊，你要小心，我相信主耶稣会替我报仇，就是报应他了，他拿他没办法，传道人嘛，信徒要害他，他没办法，真的是没辙，没办法，那么这种情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发生了，那明明是弟兄姊妹，他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我又没有得罪他什么，即使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有某一方面的，你得罪了他，或者让他看不顺眼，所以处处要推翻你，要陷害你，那这种人呢，我们真的要很提醒，所以对付狮子的办法就像丹尼里，对神无辜，对人无愧，再加上信靠神，我想这个狮子我们大概就可以避免了，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嘛，应该是大部分的可以安全的，那么在教会里面说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两个很可怕的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在北区哦，在北区啊，我们的青年呢，学生联合会的青年呢，强压我们的姐妹哦，你说可怕不可怕？哦。你这个闻所未闻的啊，我们以为就教会很安全了，对啊，其实很安全，教会都很单纯啊。那我相信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哦，我看这个姐妹也应该自我检讨，也应该有一些什么挑逗的动作，要不然呢，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哦。所以哦，说来说去啊，还是对神无辜，对人无愧，再加上信靠，那么虽然狮子在旁边呢，还是安全的。你看这个狮子坑里面那个狮子啊，大家都是饿得不得了，但你一下去大家尽管睡觉，因为那个时候最喜欢睡觉啊，就睡觉了啊，等到当你上去了，那些陷害的人下去了，醒过来了，早餐要吃早餐呢，所以啊，还没有到坑底就抓走了啊，这很难讲，神要让人怎么样啊，都有办法啊，都有办法。所以啊，根据这个但你记录的描述啊，整夜没有事啊，那狮子好像很懒的，连吃饭都懒，人肉来了都懒，是不是年纪太大了不太好啊？但是就是不想吃啊，等到丹尼一上去啊，那些陷害他的一下来，马上抓，刚好睡醒了，肚子饿了，早餐来了，好，看再继续看第六章啊，第六章的那个第二十四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尼里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狮子就抓住我，咬碎他们的骨头。我立马塞吼，那一次啊，那上个月吧还是什么，有一个人在动物园呢，那个是起笑都在狼哦，哎呀，还是失口逃生啊！哎，那实在是哦，看到都替他捏一把汗啊！所以其实狮子坑啊是绝对危险的啊，百分之百的啊。那这些人呢、啊，真的被咬碎了哈、啊。所以说啊，挖陷坑啊，自己陷在里面啊，陷害人的自己被陷在当中啊。你用狮子坑要害人啊，自己呢就死在狮子坑。就好像哈曼一样啊，钉一个木架，哎，莫迪改，哈曼钉一个木架要害莫迪改，可是最后呢，哈曼自己挂上去，这个很奇妙哈、哦，家己钉一个木架要来害莫迪改，没有想到最后，我自己钉的要自己上去，这些人也是一样。把但尼丢狮子坑，没有想到最后是自己被丢进去，人家还可以脱离狮子坑，他们一下去马上睡掉了、哦、所以挖陷坑自己 醉到里面去啊，这个就是箴言里面也是这样讲哈，我们所谓的哈，阿含基加吉巴哈。25，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几，他复辟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我这个大力乌王啊，对但以理这位神呢、啊，倒是认识的相当的程度哈、啊，有相当的程度，认为啊他是永远的活神，认为神的国度不败坏，神的权柄永存无极，能搭救人，能显神迹，能救人脱离狮子啊。这是大力乌王啊，能够认识神这么的一个程度啊，实在是很难能可贵。那么这些呢，都是但以理啊信仰的好的生活的表现，来影响哈、啊，来荣耀神。所以从这个但以理被丢狮子坑，能够安然无恙的出来，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来学但以理啊，过着灵性美好的生活，脱离狮子。同时啊，也能用这个美好的见证啊，来感动人啊，来引导人啊，来信主啊，来归主啊。好，以上这个是第六章啊，第六章。那么到这里哈、啊，历史的部分差不多了，最后一节28。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啊。我昨天说过，因为波斯帝国是古列做王。那么在马代啊，在巴比伦这边呢，是马代人大力乌做王，两个人是同时为王，因为这两波斯跟马代是同族啊，所以一个在波斯为王，一个在巴比伦为王。那么这两个人为王的时候，但以理啊万事亨通啊，万事亨通，因为但以理也经常到波斯的那个京城啊，就是苏珊去出公差。常常去，所以你看以后他看的意象当中啊，有些就是在书上看到的，他经常去啊。所以这两个人做王的时候，但以理啊官运亨通啊，什么事都很亨通啊，就是圣经呢、啊、对这个但以理的一个下的一个结论啊。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啊，但以理服侍尼布甲尼撒王，服侍伯沙撒，服侍大力乌，真的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啊，三朝元老啊。那么从第七章开始啊，就是预言的部分，异象异梦。那么这里面呢、啊，有许多很深很深。老实讲哈、哦，有的呢，有的真的是不太懂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就一章一章来哈、哦，不懂还是要讲一讲啊。那讲错了，请大家原谅。因为不讲好像说啊，你怎么都不讲啊，所以我要先声明，我讲可以，但是不是强解圣经啊，这个要搞清楚哈、啊。如果大家把我说强解圣经呢、啊，那我自取沉沦呐、啊，那不得了啊，因为我们在上课，对不对？那上课啊，声明在先就不要紧了啊，因为这个不是共信之道啊，这是研经的心得啊，这个心得呢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接受一点点也可以完全不接受啊、哦、这个声明在先啊，声明在先啊，不要说这个陈长老这样说啊，他就是这样笃定的，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个笃定的啊，尤其讲预言的部分呢、啊、我绝对不敢笃定啊，因为自己都不太懂了怎么能笃定呢啊，所以啊，希望从这个第七章开始啊，我们能知道的就讲一讲，真的不知道的就不知道了啊！希望大家，如果你有听说啊，你有资料啊，倒是可以发表一下啊。好，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啊，这是伯沙撒当王的第一年啊。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个梦。 述说其中的大意。第二节，当这个意象是在伯沙沙王啊元年，那伯沙沙大概是执政三年左右啊。因为到了第八章哦，有记载伯沙沙王第三年，所以大概的一般的这个推论哈，大概伯沙沙是执政只有三年左右。那么就在刚刚这个伯沙沙一上任啊元年的时候，丹尼里就看到这个梦了。当时还是巴比伦帝国的天下哦，啊，巴比伦帝国还是一个强盛的帝国，啊，那么。但你所看的是什么？第二节，但你里说，我夜间看到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首先呢，他看到天的四风抖起啊，抖。台语哦，抖。抖就是突然升起来啊，抖啊。你还看罗马帝呗？我租借给您看，那个 T 它的 D 的 D 啊 O 吼，搁一点号就 O 啦，就是 O D O 多啊，那是第二声。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哦，就是八声嘛哈，台语就是八声嘛，而且是哆哆有一点嘛哆起的意思啊，哆破的哆啊哆啊，都是突然冒起来那个意思啊。他说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天的四风，我们都知道风。风就是神的使者嘛，啊，风就是神的使者。那在很多的地方啊，是风都是指战争，风啊，指战争。参考一下哈，耶利米书二十五章，3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33节，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这里所说的大暴风就是大战争，从地极刮起，然后从这边吹到那边。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风啊，经常是指着战争讲的战争啊。再看这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哈，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啊，何西阿书的第13章15节，13章15节。找三经找我的，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全员必枯竭，仇敌要掳掠所积蓄的宝物。神透过何西阿先知告诉当时的百姓，神要让东风刮起来，然后全员孤干，敌人掳掠，所有的财物被掳走。这里所说的风就是战争，东风就是从东边来的亚述国要来侵略了，所以这里所说的东风就是亚述军队要来，因为亚述在东边嘛，啊，所以圣经呢，啊，我是告诉各位说，这个风啊是神的使者。也就是神要利用的一个工具了啊。风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啊，旧约新约都一样，都是指战争啊。再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一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树上。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地的四角就是全世界，东西南北嘛，全世界。那么这个四个天使是掌管四方的风，所谓四方的风就是全面的战争，东风是东边的，大暴风是大战争，但是四面的风是全面的战争。那这个全面的战争叫他暂时不要吹，就是暂时不要发动，不要吹在地上、海上、树上。地上就是地面战争，海上是海面战争，树上就是空中战争，就是地面战争、海面战争、空中战争，暂时不要吹，暂时不要发动。为什么？因为我要盖印，等盖印的工作结束了才可以吹。这个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都讲解过了，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来上过课吧，应该是有哈。这个风就是指战争。所以现在我们看回来第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他看到天的四风抖起，就是从四面八方很多的战争，全面的战争要来了，而且呢是刮在大海之上。还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世间，世间就是海嘛，苦海，所以能够说苦海苦海，这个还可以指全世界。可是在当时但以理所看的意象，这个海我们不如把它指为地中海，因为底下这几只兽，这些细架朽，通通跟地中海有关，所以我倒是把它解为这个大海是地中海，也就是说在地中海将有全面的战争要刮起来了，突然冒起来，突然产生了。这是但以理看的意象的第一个，海中起大风，四方的风四风抖起，吹在大海，就是这个世界将要有大战争。缩小一点，我个人是认为缩小一点，就是地中海将要动荡不安了，将要动荡不安。那你看以后这四只兽，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通通是以地中海为主。你看巴比伦跟这个波斯马代，他们兴起之后，虽然在这个东方，他们还是一直打到以色列，打到埃及，打到地中海边，所以还是跟地中海有关，因为犹大地不是被巴比伦攻取的吗？波斯马代也是啊，所以，这两个帝国都打到地中海边。那至于希腊，那更不用讲了，希腊是从他的本国一直往东打，往东打，差不多地中海的那个北边、东边这些国家都被他的蹂躏了，被他侵占了。那至于第四只兽的罗马帝国，那更不用讲，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是欧洲、亚洲、北非，整个把地中海变他的内湖，内湖告回了，内湖是不是内湖嘛。那这个如果大家看地图就知道，罗马帝国欧洲，然后跑到亚洲，跑到这个以色列，跑到北非，所以地中海变成它的湖一样，整个版图就把地中海包围。所以我认为这个海，可以指全世界，可以，没有错，可以指人间，在人间有大风吹起，但是呢不妨把它看作地中海更实际，更实际。好，以下所讲的都是做参考。我一开始我一直在声明这一点，因为我恐怕大家把我当作说，你这样讲乱讲乱讲，不要讲乱讲，不要信就好了，不要信就好了。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还可以指全世界，但是我个人认为倒是地中海比较实际，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也可以讲全世界就好了，摸了包嘛，对吗？摸了包，但是我认为还是地中海。因为这四个帝国都跟地中海有关 跟地中海有关。好，再看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所以我说这个海是地中海，因为都从这里起家的，以这里为主的，跟这里有关的，各有不同，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头一个像狮子，这个当然是指巴比伦帝国，它又像鹰，有鹰的翅膀，也是巴比伦。为什么？请看耶利米书第四章，因为巴比伦帝国就是狮子。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七章第七节，四章七节，这个耶利米啊，首先是说有灾祸，第六节是说有灾祸从北方来了，第七节有狮子从树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方凉，使你的城邑变为方长，无人居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北方的这一只狮子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重点呢，都是在预言巴比伦，因为犹大国就是被巴比伦夺去的。他说这是狮子从密林中出来，他要毁坏列国，而且呢已经动身了。对，耶利米先知啊，在初期的信息里面已经看到巴比伦已经动身了，这只狮子已经从林中跑出来，要跑到以色列来，用这个狮子来代表巴比伦。那巴比伦呢也是鹰，我们知道狮子是百兽之王，霸兽之王，那鹰呢是百鸟之王，还是指巴比伦啊？我们看以西结书十七章，以西结书十七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只大鹰，翅膀很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树梢凝去。那么这一只鹰是什么呢？也就是十一节以下那个巴比伦，所以当你首先所看到这个意象啊，就是狮子出现，四个巨兽嘛，第一只就是狮子，狮子是代表它的残忍凶猛啊，这个权威。那鹰呢？鹰呢是百鸟之王，特别它的翅膀啊非常有力，它的爪。所以你看鹰啊在抓小鸡的时候啊，一俯冲下来啊，一抓很快啊，速度又快啊，瞄准了又百发百中，就一抓就走了。所以那个狮子跟那个鹰啊，就是巴比伦的国徽。巴比伦用狮子跟这个鹰来做他们的国徽，因为巴比伦认为他们就是狮子就是鹰。他取这两只动物的王真的是有他的用意的，因为狮子是百兽之王嘛，鹰是百鸟之王嘛，但是呢很快的这个看的时候，这个兽的翅膀在被拔去了。所谓兽的翅膀被拔去，就是在指着尼布甲尼撒王被驱逐离开世间，离开世人。因为当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骄傲嘛，所以神就把他的翅膀拔掉。尼布甲尼撒是最英勇的、最好的、最勇敢的、最有能力的一个王。那么神呢，因为他骄傲，就会把他拔去，让他离开人间。可是这一只兽呢，又从地上立起来，用两脚这样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就是指着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七期之后，我们就算七年好了，七年之后他又回宫了，他重新得到人心，因为他已经承认天上的神，承认国权在神，他又得到人心。所以这个第四节的狮子就是描述巴比伦帝国， 这一只兽被拔去的又立起来，是在描述尼布甲尼撒王。好，第五节，第二兽，又有一兽如熊，是第二兽，是盘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那么第二只兽叫熊，熊是行动比较缓慢，但是熊很残忍。波斯马代没有巴比伦这么速度这么快，可是他很有能力，有力量，而且很凶，很凶。这只兽是盘跨而坐，这个盘跨而坐有一熊蹲下的时候，就是一脚会翘起来，叫做盘跨而坐，弄一脚会小块安尼翘悬起来。有一点类似我们呢、尤其是男人哈、一坐下来想翘脚赶快的，哎，翘着脚的安尼哈。那这熊也是一样，一坐下来有一只啊会高一点点哈，就盘跨而坐。那么在第八章的描述又不同，也是这个意思了啊，盘跨而坐。那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肋骨，这个字叫衔，衔呐、呆意哈。含就是甘的啦，甘的啦，哦，含。那国语我们的国语比较咸哈、他口中衔着三根肋骨，然后有声音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代表马代波斯，因为他是盘跨而坐，能低咖。口中衔着三根肋骨，什么意思呢？那根据历史，我们这个历史都有记载哈，就是他侵占了巴比伦、吕底亚、埃及。那这个巴比伦、吕底亚、埃及，也就是在第八章的往北、往东、往西，去侵略侵略那些国家了这个第八章的第四节哈，它是用公绵羊来表述。他说往西往北往南呢、往南当然是指埃及的、那往西呢是巴比伦，往北呢就是吕底亚、所以这个波斯马代一兴起之后，就是并吞了巴比伦，西边的巴比伦，北边的吕底亚，南边的埃及，把它并吞过来、所以说吞吃多肉、所以马代波斯啊，兴起之后，虽然不是很快，但是力量很大，又很凶残很凶残。他一下子就咬住了三根肋骨，就是把三个国家并吞了，也是害了很多人，杀死很多人。好，第六节，此后我观看，见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第三只兽是豹，我们都知道豹是所有动物当中是最快的速度最快所以你看那个 Discover 那个在做那个什么野兽这节目，我很喜欢看的。那个野兽在奔跑的时候，我也退就有力的冲太快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机车有的是什么豹什么豹有没有？那 Autobike Jaga野狼都是用豹就是快的意思，快你看他在追这个山羊绵羊跑是跑大概如果对象让他瞄准了不是距离太过长的话，大概都没命了，都没生命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母羊母羚羊大概都是会牺牲自己让小羊奔逃。圣经也有这样记载为什么奔跑如同母羊羚羊的母羊，因为他要照顾小羊，所以当豹一出现的时候如果来不及母羊就故意让这个豹看到追我，那让小羊能够逃避。动物也是母爱 很深的哈。那你看那个羚羊在跑也是很快，快的不得了，但是豹更快啊，那没有办法，这个豹是速度。那么这个是指的希腊帝国啊，希腊帝国，我们都知道希腊帝国一兴起哈，啊，从希腊往东边打啊，往亚洲打，一直打到东边的印度啊，很快很快啊，在当时的世界啊，差不多都被他收归了。啊，就是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所说的那些啊，通通都把它收进来。所以亚历山大真的是一个军事人才啊，他有能力，还有呢，他喜欢打仗，很喜欢。听说打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前面就印度洋了，没有办法了。问他的部下伯哈，没有了吗？他说没有了，都到这，那还要的，还要越过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喜马拉雅山啊，要到中国那边呢、啊，那个山呢、啊、没有办法，都是坐在那海边哭啊，世界就这么小啊，啊，就这么小啊，哦、年纪轻轻的20岁，22岁开始打，啊，没有孩子，所以他死了以后呢，就变四个头了，啊，你看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帝国呢就被这四个将军呢元帅把他瓜分了啊。那么这一只兽如豹，本来就非常快，又加上鸟的四个翅膀，哦，那是快上加快了啊，喷射引擎一样哦，非常速度很快，所以啊，没有几年当中啊，把当时的这个亚洲啊，还有。这个加南地呀、啊，甚至于非洲的一小块啊，通通被他占了，被他占啊！这个人呢、啊，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哈、啊。可惜就是因为没有孩子啊，我们不是常常布道会的时候常常在讲吗？啊，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的棺材呀、啊、挖两个洞，手伸出去就是遗嘱啊，告诉大家我亚历山大这么伟大，我死还是空空的，人生啊一场空。好，就是这样子哈。好，那么这四个将军哈，这四个将军就是代表这四个头，都得了权柄，就是他们都有权。所以亚历山大所占领的那些版图啊，他死了以后，他四个将军呢，把他瓜分，而且都各据一方。那么这一件呢，这个我们参考这个杨长老这里有写哈，这个请看一下33页，33页。啊，希腊的部分啊，同父，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那个像的腹部跟腰的部分的哈。啊，33页第三呢，像豹，行动敏捷，力量不及熊跟狮子。第二，有鸟的四个翅膀，行动迅速，像鹰一般的强大，但是无法维持长久哈、啊。第三。希腊国的头一个王是亚历山大，他继承其父腓力做马其顿王，后来啊，以50,000精兵在10年之内打碎波斯，建立大希腊帝国。20岁登基，32岁死了。四个头得了权柄，就是亚历山大死后，四个军长瓜分他的国家为四国。第一个叫克萨德，就是管理马其顿跟希腊本土。第二个叫萨利克斯，管理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第三个叫做巴多利美，这个以后一般都是翻译做。这个翻译有时候很难，我们读历史的是。我以前读的历史都好像用这个名字的，多利买，不晓得你们用什么名字，到现在什么的。巴多利美其实就是多利买哈，就是管埃及，这是南方的。那第四个呢，雷西马克，就是管理这个土耳其，包括一些小亚细亚的土地啊，这是第四个。那么这四个将军呢，在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就变成头了，而且呢都有权柄，都有一块很大的土地，都当王。啊，这个就演变到第11章的南北战争了啊！第11章啊，就南北战争，南那当然是指埃及的，北就是叙利亚嘛，也就是啊，从这个第三个王啊多利买，跟那个第二个王啊萨利克斯这个哈、啊，后来啊演变成 第十一章的南北战争啊，啊，这个是第三只兽啊，第三只兽就是这个希腊啊，希腊。好，那哦，现在我们再休息一下好了哈，啊，啊，大家默祷，阿门。西罗斯。